因此在这个地方，从这个颂字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么龙树菩萨也说这个啊法性啊，这个呢不是因缘成就的，它是法尔如是啊，它是不带异法成。这个地方啊讲不带异法，就是不是由缘起的，这种诸法的法性，这种本性呢不是因缘成就的，是它天生如此，而且呢恒常啊安住啊，这个是啊佛啊出不出世，它始终是如此的啊。那么我们所要去啊这个修行，所要这个要去追寻的一个目标，无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啊现证啊诸法的这一个法性。诸法的法性是什么？缘起性空的这一个法性空，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证得这一切法的这一个自性空啊，能够了悟。那么能够了悟这一个自性空，那么所有一切般若波罗蜜啊你都成就啊，都成就。好，下面除了这一个龙树菩萨的这一个中论啊，观有五品之外呢，那么对这个总相空啊，诸法的这一个不是总相空啊，这个诸法的这一种啊总体的空义，我们讲的这个自性空或者是本性空或者法性空呢，那么在下面呢啊分别还从大智度论还有入中论里面呢取出啊相关的重要的这一个内容来加以说明啊，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了解这一个啊法性啊是这个空性。那么下面呢他就是继续呢引这个大智度论的说法，我们看书。他说诚然，圣龙树不仅在中论有此一说，在大智度论也有此一说啊。大智度论这段引文呢还不算短，那么从这段引文里面呢他要让我们啊那么能够更清楚的去明白这个地方所要讲的这个诸法法性啊，这一个空性它到底啊是什么样的内涵。那么这个地方特别要我们去了解的就是说这个法性，这个空性啊，诸法法性空的这个空性呢，它是啊不能够从这个缘起啊来做说明的啊，因为它是本来如此啊，所谓的这一个本性常空，本性啊法尔如是的啊，这个不是佛造的，也不是啊任何人造的啊，这个是一个重点啊，在下面的这个说明里面整体呢就是要告诉你这个重点。好，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第一段的这一个引文呢啊到第四段都比较短，第五段特别长啊。第一段他说诸法性常空，假来相续故，似若不空。这个诸法的法性，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诸法的法性是有的啊，这个事实你不能否认啊。但是这个有到底是怎么有呢？这个有是常空，诸法的法性常空啊，恒常安住的自性空常空，你说它有它常空，这个空的事实是存在的，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不要误会它是唯识中所谓的有一个空，唯识中的那一个有一个空它是圣意有，这是有差别的啊。我们等一下在后面还会再说明，所以这里呢慢慢进去，各位要仔细的去注意啊。这个般若经里面讲的这个般若这个空到底是怎么个空法，在这一个总是空义里面是整个般若的核心。各位能够把这一段，其实只有六页而已啊，能够把这一段的这个空性的思想能够掌握的话，大概般若思想啊的这一个 这一个我们说他的这一个最扼要的这个重点呢，大概你就能掌握了啊。所以他说，好，我们再回来书上，他说法诸法性常空啊，诸法的法性虽然是有，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常空啊，恒常啊，是空的。假来相续故，似若不空。但是呢，诸法因为它是众缘和合而起的一个和合相、和合体。那么这一个和合体呢，它是生灭生灭不断的相续，所以呢，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感觉它好像是不空，好像一直在那里。其实呢，它是生灭相续，那种相续的瞬间，我们凡夫看不到，因此我们错觉它是不空常有，其实它不是的啊，它是假来相续。这个假就是和合体啊，因缘和合以后所形成的这一个和合的现象，这是一个假象啊，是一个不能恒常安住的，是一个因缘的现象，一个暂有的。那么这种暂时有的这个假象呢因为它相续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感觉它不空。其实呢，诸法是怎么样，它的本性呢常空，根本没有自性。好，我们再往下。复次，性名自有，不带因缘，若带因缘则是做法，不名为性。你说诸法的法性，这个性，性是什么？性是这个法啊。你说法性的性是这个法本来自己有这样的性，这个才能说它的性啊，天生的法尔自然的就是这个样子，不带因缘，不是因为某种因缘才让它成就这样的性，不是，它本来如此，缘起它本来缘起，依法不离缘起，所以缘起是它的自性。正因为缘起，所以它无自性，它空，整个缘起性空是它的特质。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性就是指这个缘起性，缘起性空的这一个自性，这个自性是什么？空，常空，这样的一种特性，不带因缘啊，不是因缘成就的，依法不离缘起，不是某一个这个上帝创造一切法一定要从缘起，不是的，法尔如是，自然就是缘起的，所以它一定性空。那么这一种性是这个自己成就的，所以他说若带因缘则是做法，不名为性啊。如果他不是自己成就，而是各种因缘条件使他具有这样的特性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为的做法，那么这个就不能称为性了啊。这是第二个引文告诉我们，诸法的这个法性它是自己成就的啊。下面，性空者名为本性常耳。什么叫做性空？它呢是本性恒常是这样的空，这个叫做性空。好，下面第四段，性空者从本以来空啊，从本以来它就空了，那就表示怎么样啊？那么从头到尾啊，一切法啊本来如此啊，法尔如是啊。好，下面第五段。那么第五段呢，特别对这个法性做详细的说明。我们来看看，他说：“三世平等名为如，形是如矣，入无量法性中。法性者，法名涅槃，不可坏，不可细论。性名本分种。”如黄石中有金性，白石中有银性， 如是一切世间法中皆有涅槃性，诸佛贤圣以智慧方便持戒禅定教化引导，令得是涅槃法性。立根者即知是诸法皆是法性，顿根者方便分别求之乃得。复次，如水性下流故，汇归于海，何为一味？诸法亦如是，一切种相别相皆归法性，同为一相，是名法性。如金刚在山顶渐渐穿下，至金刚地际，到自性乃止，诸法亦如是，智慧分别推求已，到如中，从如入自性，如本未生。灭诸细论，无复过处，是名法性。大智度论呢，在这一段呢啊，特别对这个法性做详细的一个说明啊。我们现在从头慢慢的来讲解。三世平等名为如，这个三世呢，当然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么这三世如何平等呢？它必须是在空性上平等啊，在空上面平等。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说三世在空的上面呢，它是平等的，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无自性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称它叫做如。假设我们是站在菩萨或站在圣者或站在智慧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当我们的心啊，那么进入这个分别，进入这个无分别的状态。完全没有分别心升起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这个心完全没有分别的这种状态呢，所有的分别心心所都不起来了，那么一切现象一切法在这样的心里面，总相别相都没有了，对不对啊？那么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说这个心是不动的，心会动都是从分别来的。在这样的心、这样的智慧底下，没有一法能升起，所有的法它的差别相是在分别心下升起的，无一法能升起，一法显现出它的什么无自性来，都是无自性，没有自性，空性。所以在这样的智慧心里面，法法平等，因此在空性上，我们说过去、现在、未来平等，不止过去、现在、未来哦，时间上过去、未来、现在平等，在空间上呢，一一法无自性，没有差别相。为什么？你心不分别，哪有差别相？不要说啊，这些圣者，我们这些凡夫有时候看一些事情，你要是不精心，你根本看不出它的差别吧，对不对？你要是不用心，你可能也不太在乎它怎么样吧，是不是啊？所以你心不起差别、不起分别的这种无分别的这种般若啊，智慧的状态之下呢，三世一定平等，在你的心里面没有这种差别相啊，依法呢也显现出啊同一个空性的这样的一种法性，听不听得懂啊？慢慢的体会啊，我们继续往下讲，不是只有这几句话啊就那么容易了解的。好，三世平等名为如。我们说过去、现在、未来在空上面是平等的。假设我们从书上的这句话的角度去进入的话，那么过去、现在、未来 这也是什么？这也是各种因缘成就啊、说这个叫过去，这个叫现在，这个叫未来。那么这都是缘起。那么基本上呢，它都是无自性。我们从理上来分析的话，它都是无自性，对不对？啊，都是空性。那么从无自性、空性的这一个上面来说呢，它是不是一样啊？一切法是不是一样？从无自性的角度来说的话，没有依法不是无自性的。那么依法在这个空性上，在无自性上，它是平等的。这个呢，称为如。可是下面可就不是从理上分析了、我们来看，他说行是如矣，这个行是要你的心入这个如，这个空性，这个无自性啊。所以他说行是如矣，这个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心进入这种完全啊平等没有分别的这种平等慧，心是在这种平等无分别的这种状态之下的话，他等于是入他自己心的自己的心的法性中。这个法性就是什么？就是空性。那么他入他自己的心的这个法性中，在这个无分别的心的状态之下，依法没有差别相，只显现出他无自性的这一面来。因为他的心不分别啊，所以在这种不分别的心，不这种般若这种智慧的这种这种心我们还是说心好了啊，这种智慧心之下呢，依法跟他跟菩萨自己本身现在当下的啊所入的这他自心的这个法性呢啊是同等的，是一样的。我们的心有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我们之所以感觉他有自信，是因为我们有无明起种种执着，起种种分别。当我们离了这个无明，没有这些分别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呢，就不再见这种种的差别，只看到它。哦，我们还是举前面的来讲好了。这个在根本位上，心不起分别，见一切法毕竟空，是不是？是不是见一切法毕竟空？我们说圣者在后的位，他能见唯识俗，能见假法啊，有各种不同的圣者所见。但是所有的圣者在根本位上，当他的心入无分别的这种这种般若波罗蜜多的这种状态之下呢，所有的法不显现。为什么？因为跟这一种空性无分别这种我们所谓的啊无分别的平等慧呢完全不相应。因此在这个地方他所见的这个空性呢，就是依法的法性，也是他自己自心的那一个空性。那么以他自心的这个空性跟依法的空性是一样哦，同一个空性哦，同一个无自性哦，就以他自己先入他自心的这个空性哦，以这个空性就能够跟所有一切法的空性平等如相应，因此他能入一切法的法性中。慢慢体会哈，这样听不听得懂？有没有人听得懂？听不懂就继续往下讲吧。这个行是如矣，入无量法性中。那么法性者，法名涅槃，不可坏，不可细论，性名本分种啊。他说这个法性，这个法，他先解释法，法叫做涅槃。涅槃是什么？ 生不灭哈、啊。这个我们说涅槃是极灭啊，是极灭啊。那么一切法不生，为什么一切法不生？一切法在分别里面生。你看看这个没有断烦恼以前，我们见一切现象是真实有的，在断了一部分的烦恼之后，他就能够直接见一切现象是为世俗，就如同我们能够听见这空谷回响，我们知道啊有那个声音回响的那个声音，但我们心里明明白白知道对空没有人在喊。我们看到水中月，我们知道不是水里面真的有一个月，只是天上的月倒映在水中，所以我们能知一分假，对不对？在我们能知的这一分假里面，我们知道它不是真实有的，不是真实有，而是什么？而是天上的月倒映的这个因缘所成就的一个假象。那么是假就无自性。等到你把烦恼完全断尽了，到这一个无相行圣者，他一眼看透是假法，那是在后的位，他要广行菩萨事，那么他遍缘一切众生世界，他这个时候见一切法是假法。就像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影子一样，那个影子还能够透视过去。在这个时候，圣者的心会不会被这一些现象所迷惑呢？他不会，他知道他是假象，对不对？他是无自性的。那么他也知道他是依他的菩提心为广度一切众生啊，所以他遍缘十方刹土，遍缘一切众生界。假设他不起这样的心的话，在他的心里面限量见得的是没有一法升起，因为这一切法跟他当下的那个心完全不相应。我们凡夫见的这种法是跟我们凡夫的烦恼心相应，才显现出这一些，所以我们说它是什么？它是虚狂法，欺骗我们的，是不是啊？那么圣者的心完全没有像我们凡夫这样的一种无明实执的这种分别的话，会产生这种相出来吗？不会，没有这些相。因此在无分别的心里头，这种般若波罗蜜多的这种无分别的平等慧里面，现象界凡夫所见的现象界的这种法，没有这种因缘显相，它的因缘不是能够那个圣者的心的那种平等慧的那种因缘，根本不是这个法能显相的因缘。所以我们说一切法是缘起呀、啊，各位，什么因缘成就什么样的法，什么因缘成就什么样的现象啊？那么在圣者的这一种智慧心里面，这个智慧心就是如，就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无分别的平等慧里面，只有依法，只有显现出他的毫无自信的这一面，自信空的这一面，所以他的那个有的那一面，所谓的我们说欺狂凡夫的这一面根本不在，虚妄有的这一面根本不能现行，所以我们称无一法升起，称极灭。那么在这里面显现的是什么？依法的无自性，这个法性见法性。因此这个是什么？这是涅槃。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佛做道场的时候，他限量见得什么，在他当下的那一个那个一切种子的那个心里面，那个佛的那个圆满的那个智慧心里面，他当下见到什么，他当下所见的是所有的颠倒执着心的这种烦恼毕竟空，完全没有嘛，无自性，他就是见这个无自性，这个称为极灭，这个称为涅槃。各位，这个没有那么容易懂啊！如果你们现在听的还是有一点困难的话，不要怕啊！在这个入中论里面啊，有人这样问月称论师，他说：“你讲这个空性啊，那么你说毕竟空，完全空，可是你又说这个空，刚才我们讲。”你不能说他没有，对不对？这个自性这个法性，你不能说他没有，那你不是自相矛盾吗？自与相违。月称怎么回答他？他说：“我没有自与相违啊，我没有自相矛盾。事实是如此，只是他很难懂。月称都说他很难懂。”很难理解，所以你们别怕啊，别怕，我们从这个文呢慢慢的一直消下去，我们至少后面还有四页还没讲嘛，对不对哈？等我们全部讲完了以后啊，我们再来啊，这个回头啊，大家再来把这些内容呢仔细的沉思啊，仔细的去想，这个叫做什么文慧啊，要透过思维自己慢慢的去体会啊，慢慢的去思维。那么如果呢有兴趣呢，我们还可以讨论啊，还可以讨论，慢慢慢慢的呢把它弄懂啊，现在一下子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哈，那么就要想要了解的话，一者是我自己本身这个能力也是有限，二者呢连月称论师这样的圣者他都说他说这一种法性空本来就是很难了解啊，很难懂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啊，法性名涅槃，涅槃是极灭啊，是不可得，是无所得。但是这种涅槃，我们刚才讲了，许为有哦，是不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啊，你要是说它没有的话，那佛证什么？这些解脱者，这些圣者，他的解脱的意义又何在？啊？不能说他没有，所以涅槃你不能说他没有，但你也不能说他就真的有哦。为什么？他是本性常空，即灭无一法生起，他有什么？里面无一法可得，无一法可得啊！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是真的有啊啊！但是呢，他也不是真的没有啊，这个。所以他说什么不可坏不可细论啊，这个涅槃不可坏，难就难在哪里？不可细论，他说没有办法呢用语言思维来论义。今天呢我们又不得不用语言来表达它，来讨论它，所以难就难在这里啊。这个涅槃是不能用语言，不能用思维去讨论它。下面性名本分种啊，这个呢比较容易懂啊，还有举例子啊，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说好了啊。好，我们还是继续来讨论这个法性啊。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行般若波罗蜜啊，行是如这个菩萨的心在这个般若波罗蜜里面，那么因为它没有分别的关系呢，我们说它能够入无量法性中。刚才宋老师呢给了一个意见啊，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了啊。他说 菩萨在这个时候他的心呢就跟这个所有的缘起性缘起法嘛哈、所有的缘起法的这个他的这个缘起性就是空性呢完全相应啊，那么相应的关系呢当然就入一切法的法性中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呢也或许看看你们是不是比较容易了解啊，也是一种表达的一个方式啊。好，我们继续往下，这个法啊是涅槃，那么性呢，性名本分种，所谓的本分种就是说是它本来的那一分本来的那一分种它的这个种性啊。那么例如像黄石中有金性，白石中有银性啊，这个是举这个世间的这种我们常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做例子了这个黄色的这样的一种矿石里面呢，那么大概就有金的这种成分金的成分这种金性，白的这种矿石里面呢就有银的这个成分，就银性不见得有金子有银子了，但是因为它是黄的关系嘛它的特性呢大概就是跟金相关的这种特性特质，白呢就跟银跟银是相关的这种特性特质。举这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明白这个性的意思叫本分种。他说如是一切世间法中皆有涅槃性，那么法既然叫做涅槃那么这个依法的法性，这个依法的法性的这个法是涅槃那么当然呢，那么这个依法一切法中自然就是叫做有涅槃性这个涅槃我们说是极灭，什么极灭呢？那么无一法生这个无一法生我们还可以从一个角度来了解我们说假设我们说这个水，以水为例子那么水是氢氧化合而成的，是不是两个氢一个氧那水我们所谓的水的这个现象，现象界里面的这个水这个现象那么它是从氢跟氧的因缘而来的，所以呢这个现象这个法它是属于氢氧的因缘，法属因缘是属于氢氧的因缘的合而成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里面呢没有水从水生，只有水从氢氧的因缘合而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一切法没有从它的自性升起的，没有从它自己从水生水没有这回事那么这个涅槃就是告诉你没有，你找水生水绝对没有，一定是因缘合生，你找水生水这样的法极灭毕竟空毕竟极灭绝对没有，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自性，不是从它真实的不变的它原来法尔如是的就是水，永远就是水，水生水水生水，没有，一定是因缘条件成就的，所以在缘起里面它一定自性空，这样的法性，这样的法性无自性极灭，就是告诉你没有我们凡夫所执着的真实有的法去生起来，没有那个东西，都是属于因缘条件是这个意思，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好，下面依法都是什么？都是涅槃性，那么这个就是讲依法的自性就是涅槃。 诸佛贤圣以智慧方便持戒禅定教化引导，令得是涅槃法性。那么佛呢那么或者是这些菩萨这些圣者你即使是二圣的圣者呢，他还没有入无余涅槃以前，他一样要教化众生的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指的是大圣的圣者菩萨或者是佛，他一定以什么呢？以智慧方便持戒禅定来教化引导我们。这个智慧就是指这个无分别的平等慧，也就是般若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多，还有呢方便，方便就是从般若波罗蜜多里面所生起来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呢还是不离开般若智慧但是呢它是一个能够用有了般若的空性慧之后，还要能够对这个般若的空性慧不起执着，你才能用它这个不着有空性智慧而不起不着不住不着不住这个空性慧的这种智，我们称它叫方便智。这个智从哪里来呢？从般若来。般若本身就是空性智，就是叫你不要执着，可是你出入般若里面呢难免有法碍有执着这些小菩萨。那么你要对般若能够更深的体会的话，更进一步的去这一个亲证不是亲证，更进一步的对这个般若的深度广度能够更深一步的话，那你真正的知道般若就是空，就是无自性，就是不起任何执着，那么你在这上面你自然而然能够酝酿出对它不着的这种智慧。所以我们说方便智也是从般若升起的，而不是离开般若以外有方便智好像你初练成一个功夫那么你对这个功夫在运用的时候呢，你还种种的不熟悉的时候，你会在意它，那么就不顺手。那么当你能够应用的非常顺手的时候呢，那你根本不假思索不用看它一眼，你都可以操作得很好那么相同的，从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进一步能够在这个智慧上呢能够不起执着，不起对一切法不起执着那么就是表示能够把般若的智慧应用在一切法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是有方便智，你就能办事了所以他说以智慧，那么以般若以方便那么方便就是一种办事的智慧也就是从无分别的这种平等慧里面产生一种不住的这种心，那么这种心呢就叫做方便智。菩萨有了方便智之后呢，才能够在十方刹土里面这个沿土俗生，也就是沿净国土成熟众生，才能够办佛事才能够办事。那么七地菩萨六地就已经圆满般若波罗蜜多了但是还没有方便智，到七地这个修方便智，那么要念念灭定，念念起，念念灭定，那个灭定就是般若就是即灭能够依这个智慧入即灭涅槃那么这个入马上就出不停的训练，入马上出，入马上出，让你能够在这上面呢能够这个灵活自在应用，说念念灭定，念念起，那个能够起的那个心就是方便，就是在训练你这个方便好，以智慧，以方便，还有呢持戒还有这个禅定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修行有时候是不能够踏等的你不能够僭越的那么假设这个要能够收摄自己的心的话，那么一定呢要先把它做一个规范有这个规范呢，那么你的心就能够比较安稳，那么修禅定也就比较没有障碍所以要持戒，然后呢也要修禅定，那么心能够专注在一处的话，才能够起种种的慧观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无分别的慧要升起也才有希望。所以呢持戒禅定 啊，那么这个都是应该要学习的。所以呢，佛以智慧、方便、持戒、禅定等等，那么来教化引导众生，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一个涅槃法性，也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去入这一个无分别的状态。能够去入无分别的状态呢，那么就能够跟这个缘起性空完全相应，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见得缘起性空的真实面啊，它本来的一个面目。那么在这一个法性空里面呢那么能够得到自在，那么这个时候呢，那终究啊，你就可以像菩萨大菩萨一样行佛事，成就佛果。所以呢，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涅槃法性，能够认清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一个法性。好，他说立根者即知是诸法皆是法性啊，顿根者方便分别求之乃得。那么立根者，这个就是智慧比较高的呢这样的人那么他在这个地方透过诸佛菩萨以智慧、方便、持戒、禅定的化导，那么能够得到这个涅槃法性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切法就是法性一切法就是法性这句话呢各位也要好好的体会一下那么缘起的那个假来相续的那个合合体那个假象，其实根本根本假的东西有什么好讲的所以根本没有，可以说根本没有。既然是假那么假法这个幻有这个幻化的东西，那么根本不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呢，一切法基本上就是法性就是法性。所以在这一切佛菩萨的这一些大圣者他们的心中所见所见的这个依法都是见他的法性所以诸法皆是法性。各位，这些假来的现象这个因缘一变就没有了因缘一改变，现象就改变了，是不是？你能掌握什么呢你又能够对哪个又怎么样的认真能够得一个什么呢最终通通同一法性，无自性，依法同一法性，无自性。所以你要真的讲法是什么，只有法性无自性可讲。你讲他的一些什么现象，你讲的当下他就变了，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你能掌握什么所以立根的人从这个地方他知道法就是法性，他就不为这个现象所迷惑，他知道他唯一真实的就是这一个空性，这个无自性所以法诸法皆是法性，诸法同一个特性就是无自性，毕竟空，只有这个那么认清了以后呢你就得自在了。顿根者方便分别求之乃得那么根比较顿的人呢，他要怎么样呢？一种种的方便那么一层一层的分别他的道理，次第次第的去修去实践，最后还是可以成就乃得所以这个不管你是顿根也好是立根也好，最终一定都能够得此涅槃法性一定能够见得诸法实相。各位不要以为顿根立根是天生的绝对不是。今天讲的顿根它一方便分别求之，有一天它就成立根那么根是要练的，越练它就越立成了立根的时候就是他的因缘要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点他一见法性一见的这个涅槃，他立刻开悟诸法皆是法性。在这个时候说他立根，不是有人天生立根有人天生顿根 那我们大家就讲，哎呦，我就是一定是钝根了。我们当然是钝根，我们现在连根都没有啊，五根都还没成就，你根都没有。我们现在是要寻根啊，我们现在是漂浮在这个六道的生死海里面啊，根都还没有。你的文慧，你的思慧，就是要生根的地方啊。我们来培养文慧思慧，在这里面才能够生根。有了根以后，才有钝根，而后成为立根。好，下面我们继续往下啊。复次，如水性下流故，会归于海，合为一位。诸法亦如是，一切种相别相，皆归法性，同为一相，是名法性啊。那么他说，就像水的本性呢，它一定往下流啊，这个是啊水的特性。那么最后呢，一定会归于海啊。我们说万川啊，都最终呢一定要入海啊，一定归于海，合为一味啊，只有一个味道，什么味？海水一定是咸咸的味道。啊，长江的水，黄河的水，啊，那我们台湾呢有这个浊水溪的水啊，那么刚才我们一路过来有大安溪，还有什么呢？大甲溪啊，往下有浊水溪，我们苗栗有后龙溪，那么每一条溪的溪水来自不同的水源，来自不同的山区水源，也许它的味道会有所不同，但是一旦入了海之后，通通同一味。什么味？海水是咸咸的味啊，合为一味。以这个为例子，那么一切法也是如此啊。一切法当它由各种因缘啊，各种因缘来显现的时候，我们说呀，它有种种不同的相，种相别相啊，种种相。可是往里头看，它的自性通通是无自性，空性。不管你显的是什么相，它一定都是空性啊，一定是无自性。我们叫缘起一定性空，它的自性一定是空。所以呢，在这个自性空上面呢，它是什么？它是同为一相啊，皆归法性。这个法性就是自性空了啊。那么同为一相，这一相就是无相，无自性相，空性相。这个呢名为法性，这个就是一切法的自性。一切法的自性就是啊性空，空的自性。